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履海。
将近黄昏的时候，耶稣刚行了神迹，拿五个饼两条鱼使5000人吃饱。现在群众要拥护耶稣做王，甚至连耶稣的门徒们也觉得应该如此，于是就参加了群众的行动。
请大家注意，诸位请注意，诸位请注意，诸位如果有意见要发表，我们非常欢迎，只是请诸位轮流发言。
我
这位，
我跟你说，他就是我们盼望了很久，以前先知们预言要坐上大卫王宝座的救主啊。
对，他要做王，使以色列成为地上的乐园，上帝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
对，
他能打倒可恨的罗马人，把以色列和耶路撒冷与他们的铁蹄下拯救出来。
他能医治战场上受伤的士兵，其他的君王能做得到吗？
对啊，
他能供应
全部军队的粮草。
是啊，
我们要征服所有的国家。
耶稣做了我们的王，我们就有和平跟繁荣，我们就可以统治全世界。
彼得，我有个建议。
好，犹大，你说说看。
哎，管束不练是没有用的，我们应该采取行动。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我们深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虚跟温和的人，所以我们必须把王袍强制加在他身上，使他不得不做我们的王。
对对对
对对，
好办法，
好办法，
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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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犹大、彼得、雅各、约翰，你们全体通通到我这儿来。
是，夫子，有什么吩咐？
您叫我呢？
我命令你们立刻坐船到加百农去，你们通通去，让我来打发众人。
可是夫子，我们愿意留下来跟着您，众人要拥护您做王，做以色列的王，坐上大卫的宝座，我们是您的门徒，我们想要。
耶稣用了他的权威，那是他以前从来没有对门徒使用的。他命令说，
彼得，上船，你们大家立刻离开，渡海到加百农去。
那些失望的门徒都不愿意离开，可是以这样的权威和力量命令他们，他们有没有办法违背？上了船，他们又犹豫不决了。
要是我们坐船到了湖的对岸，耶稣怎么办？虽然他打发众人的时候不要我们在场，我们为什么不在船上等他呢？
等黑夜降临到了湖面上，耶稣并没有来加入他们。等到群众里最后一个人离开回家之后，耶稣上了山，在那里祈祷，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为他的门徒们祷告。
天黑了很久了，为什么他还不来呢？
他可能不到我们这来了。哎，他不是要我们先去吗？
好可惜啊，我们没有坚持要耶稣接受大众的拥护做王。
他一定不会让我们这么做的。
我想我们还是开船到加百农去的好，要不然村子里的灯啊大多会熄了。
嗯，好吧，马太。安德烈，把门升起来，一阵风来了。
好，约翰，来帮帮我的忙。
当帆船航行的时候，他们脑子里充满了不愉快的思想，其中有些人就表达了出来。
我是十分敬爱夫子的，可是有些事情我实在无法了解。他为什么不让大家拥护纣王呢？
我想我们没有坚持到底啊。
嗯，我一直在想，耶稣为什么不把施洗约翰从可怕的法局中救出来？
我们的宗教领袖们、祭司、文士以及法利赛人永远不会接受他的。
风雨快来了，
希望风不要太大。这次耶稣不在这儿。
闪电！
安德烈，安德烈，把风拉下来，风太强了。
这次暴风雨会很厉害呀。
雅各，约翰，快来帮我，帮我把船转正，顶着风，要不然船会翻呢。
耶稣独自在岸上，早就知道这一切。他知道他们怀疑和发怨言，他让暴风雨淋到他们身上，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怨言。现在他们能想到的是如何才能不丧失生命。每个人都希望耶稣能够和他们在一起，有的时候又因为他们曾经发牢骚埋怨他而觉得不配。一小时又一小时，他们在暴风雨里挣扎着。大约在整夜里四更天，耶稣在翻腾的海面上行走。
快下去，快！你看着，有个鬼怪在水面上走过来。
鬼怪在哪？在哪呀？
在那边，在一船棺的中央。啊，好像是个人。
哎呀，我们完了，我们完了，我们活不成了。
是我，不要怕。
哎，你是夫子。
夫子，你叫我们。
夫子。
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去到你那里去。
彼得，你来吧。
哎，看哪、彼得也在水上行走了。
真的。
彼得因为他能够在水上行走，觉得非常得意，回过头来将要看看其他在船上的人有没有注意他的行动。立刻他开始下沉了，就喊着说：
主啊，救我，救我。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彼得。
彼得，你这不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
当时耶稣拉着彼得的手走到船边，跨进了船，立刻风浪就静了。同时他们也到达了目的地的岸边。现在船上的人都安心了，并感激地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拜他。
主啊，你真是上帝的儿子。是的，主啊，我们崇拜你。
有些人无论是顺风或者是逆风，都能够借力使力量克服困难，开阔另一片天。其实人生的航程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帆风顺固然是旅行者的盼望，也是亲友的祝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时难免会遇到逆风。如何能够掌握风向，化阻力为助力，似乎也是要我们学习万事互相效力的功课。创办世界连锁旅馆业的康拉德·希尔顿，他成功的秘诀是工作、祷告和梦想。其中的梦想就是，不是只看目前的困境，而是借着信仰的力量，化逆境为顺境，以成就大事。他最喜欢讲的小故事是，有一个穷希腊人到雅典一家银行应征守卫，人事主管叫他写篇简短的自传，他摇摇头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份工作，
后来他只好向朋友借点钱渡海到美国开创天下。但是若干年后，他已是华尔街的大企业家了。在一次记者会上，有人建议他该将自己成功时写一本自传。不可能，他笑着说，我根本不会写字。记者们大吃一惊。他接着说，天下事有失必有的，如果我会写自传，也许今天我仍然是一个守卫而已。有时人关了你的门，神却为你开一扇窗。逆风固然是危机，但在智慧人手中往往是转机。当然，人生的航程变化莫测，充满危险，人的智慧仍然是有限的。即使是经验老道的舵手，仍然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感受。因此，在我们人生漂泊的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主的同在。那么无论任何的风暴，靠着他必能够平安的度过，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斥责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天下没有不爱自己孩子的父母亲，做父母亲的在教养子女的时候，一定会碰到许多的问题和困难。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一位基督徒女士，听听她是怎样教养自己的孩子的。今天接受访问的是高青高女士。高青您好。
你好。
所有的孩子都会有害怕的情绪，不知道您在面对自己孩子心里面害怕的时候，您是怎么样帮助孩子的？
我现在来讲一个我女儿的故事。我有一个4岁的女儿哈，她很喜欢看录影带。那她有一次看录影带的时候，她就看的那个电影的名字是《木兰》，里头有很多魔鬼啊坏人的那个形象，她很害怕，她到夜里她就睡不着了。然后她就来找我，她说，妈妈，我睡不着了，你来陪我。那我觉得妈妈陪女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所以我就去陪她。一天过去了，第二天她又把我叫起来，第三天她又把我叫起来，第四天她又把我叫起来。我就想，要是老这么陪下去也不是头，因为我不能解决她的心理的障碍。所以我就苦苦地想了一天，我就想起了在美国有一部电影，就是讲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解除这恐怖的心理头。然后那两个电影其实就是讲，有一个小男生，他看了那个害怕的电影以后，他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有两个小先知就来告诉他说，那个你是不是看了那个电影睡不着觉啊？说其实你不用害怕，因为有神在，有上帝在，他可以帮助你。如果你害怕的时候，你就去祷告，神就会帮助你。然后那里面还有一个歌，就说上帝比所有的人都大，他会保护你。上帝比所有的人都大，他会保护你。那我女儿非常喜欢听这个歌，所以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她，然后呢，还跟她一起唱这个歌。晚上睡觉之前，我就和她一起去祷告。到夜里的时候，我女儿她没有起来叫我，等到天亮的时候，她爸爸比我起得早，然后她就跑到她爸爸面前，她说：“爸爸，爸爸，我那个昨天晚上那个。”害怕，我就祷告祷告祷告，我看见上帝了，他在我那个房子的那个顶上，然后他把坏人都赶走了，我就不怕了。他弟弟，他那个不到3岁的弟弟就说，上帝在哪儿？他说就在房顶上呀。你要是祷告，你要是害怕的时候，你也使劲祷告，你就也不怕了。然后还有一个故事，就是说过了两天，大概一个星期，两天还是多长时间，他又看了一部电影，是《狮子王》，那他又开始怕狮子。那我就用同样的办法，就是讲圣经里的但以理，他被投到狮穴之后，然后因为他祷告， 神对他的帮助，然后他安然无恙的出来了。我女儿特别喜欢听这个故事，因为她好像做了很多次就是说她怕狮子的梦，但你每次讲给她这故事以后，她的笑容都会露出来，她会哈哈哈在那边笑，然后她就说那我就不会怕了，所以她就去睡觉。
高兴，你刚才讲的女儿的故事真的非常的感人，真让我感觉到神是真正存在的。当一个这么纯真的孩子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祷的时候，神这么爱他，他一定会回答他们的祈祷，让我们感觉到神是这样的爱每一个孩子。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跟我一样，能够把刚才高清和他女儿的这个亲身的故事放在我们心里面。要知道，是的，我们是做父母，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可是千万不要忽视了，也不要忘记了，神也爱我们的孩子，而且神给我们孩子的帮助和爱，往往要超过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够做的。高清，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体验，对我们来讲真的是非常宝贵的经验，我们实在是很感谢您给我们带来很好的榜样，希望在未来节目当中可以继续的请您接受我们的访问，好不好？
好，我很愿意。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在节目当中您所听到的是高清高姊妹，她跟我们分享一位做基督徒的母亲是怎么样的依靠神来教养自己的孩子。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this song we raise, Lor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this song we raise, Lor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听众朋友您好，何朝文博士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目前在美国范德堡大学物理系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的研究。今天他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何博士您好。
你好。
谢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何博士，科学家从事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您认为神真的存在吗？
对，我很相信神的存在，因为有很多个问题你可以问，就好像如果没有神的话，你可以问到底是谁创造了这个宇宙，如果没有神的话，你会问到底是谁创造了我们人，又或者是如果没有神的话，你看这个宇宙那么有规律是怎么样来的。
我觉得宇宙有规律，或者是人体生命有规律，这个是我们人肉眼可以观察到的。可是您认为这些规律跟神的存在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想可以这样理解，就有一些人说有可能这宇宙是或者是人是随机而来的，那么我们可以问一下这个问题，你看一只手表，它很漂亮，你如果把它所有的零件都拆开然后放在那儿，你觉得过一亿年它自己就会变成一个能准时动的手表吗？你把它放在个瓶子里面摇一万年，你觉得它自己会组合成一只能动的手表吗？我想你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太可能吧。那你就问手表是怎么来的，你会问是谁造了这个手表。所以一个有规律的东西，一个很完整的东西，你会相信它是被创造出来。而手表这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叫做 Peter Hanlon 在1850年左右创造出来的。
是的，手表我们知道是人造的，也知道手表不可能在漫长的时间里面自己随机碰撞就能够成的。可是现在世界各地学校里面教导进化论，说最早的细胞是偶然随机发生的，人呢是细胞经过漫长的时间逐步进化来的，您认为呢？
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手表那个例子，你像手表其实还比不上人体那么复杂，那么有结构性。你如果觉得手表你把它零件拆开随便排列的话，你都觉得它不能变成一只准时动的手表，那人这个情况岂不是更严重吗？你随意排列人体的所有的细胞就能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吗？我想大家应该不会接受这个说法。
从逻辑方面来看的话，您的讲解的确让我很难接受生命是偶然随机发生的，而且这个手表的比喻似乎更能够让人接受生命是被创造的。您是理论物理学家，研究粒子物理和宇宙学，那么您对宇宙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您也认为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对，我很肯定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宇宙，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这个宇宙就是已经被天文观测到，就是很肯定的宇宙大小大概是10^80次方立方米，你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很大。我们举个例子吧，你想这个世界上最有钱的那个人可能也就是10^11次方那么多钱，你如果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钱加起来，也就是可能在后面多上1-2个零而已，那么这个宇宙比它这个10^11次方或者12次方要多上很多很多很多，然后你知道这个宇宙很大很大很大。你如果很仔细去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很有规律的。我就举个例子，就好像爱因斯坦方程是一条被严谨的验证过的一个方程，我们知道在这个宇宙上面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过程都是可以被一条这么小的爱因斯坦方程可以所描述的。你看一条这个爱因斯坦方程，如果你真的写在一张纸上面，它可能就一行就写完了，这么小的一个方程它居然可以描述一个这么大的宇宙，所以你讲这个宇宙是很有很有规律的。那你会想这么有规律的宇宙它到底是随机而出来呢，还是被创造出来？你会愿意相信这个宇宙如果你把所有的原子拆开就放在那随便排列，它就会自己变成一个有规律的宇宙吗？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明显的。最后我想在前面到现在为止，我们在问这个手表是被创造出来的吗，人是被创造出来的吗， 还是宇宙也是被创造出来的吗？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明显，这是一个很铁证如山的答案，就是神。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接受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宇宙学和粒子物理研究的何朝文博士。何博士，刚才您举的例子从逻辑上面讲很有说服力，能够让人接受宇宙万物和生命是被神创造的，但是听起来好像神还是比较形而上的，是人思维里面的东西。既然您是物理学家又相信神是存在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甚至创造人的神，我们人可以经验体会到神实质的存在吗？
当然可以。首先我们就是要承认神的存在，然后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去接受它，然后进而就是我们需要去看神的话语，也就是这本圣经。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一个营养师的故事。这营养师就是一个很懂营养的人，他知道吃什么东西是对身体好，有什么样的营养。这个营养师他虽然知道很多这些知识，但是他就是不喜欢吃有营养的东西，他一天到晚都只喜欢吃垃圾食品。这个营养师他能很健康吗？我想大家都会觉得他不健康。有一个普通人，这个普通人他也不是很清楚这些东西吃了以后对身体有什么作用，但是他就喜欢吃一些比较健康的，就好像蔬菜啊，没有太多胆固醇高的一些东西。那我想他的身体应该会比这个营养师要来得更好一些。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其实说明了一个事情，就是知识本身它是没有生命的，只有当你运用它的时候，知识才是有生命的。
您讲的这个营养师的故事还有知识实践的这个道理，跟我们人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历神体会神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我们知道神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圣经这本书其实是一本生命的书。你想想，如果一个没有生命的知识，你如果不把它运用到你的生活上面的时候，它都不能为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更何况是一本生命的书。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你如果想经历神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神的话语运用到你的生活里面去，你只是花时间去理解神的话语，那是不够的，你还要靠着去实践神的话语才能享受到神。当你能享受到神的时候，你还用找神吗？我想应该不用了，因为神已经在你的每一个表现都已经是表现出来，神已经与你完完全全的同在了。
有很多人说他看圣经看不懂哎。
对，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因为圣经有很多话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有时候神的智慧是很大的，我们有时候是没法可以理解。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还能享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如果有真正的信心的话，那我们还是可以享受到神的话语。举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约书亚带以色列的人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情况。当时那些人正要过去的时候，但是发现这个约旦河水很深很深，他们就开始怀疑了，他们就觉得是不是神没有为他们打开道路。他们平常口口声声说我很相信神的大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怀疑呢？这个就说明其实他们在这个时候对神还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约书亚跟大家讲解清楚以后，然后大家开始对神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时候他们就凭着他们对神真正的信心，他们敢把他们的脚踏进这个约旦河，就在这一刹那这个约旦河才自己打开了。所以大家看到有对神有真正的信心，能敢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上的时候，神会为你显示出他的大能，而且这些大能往往是我们人的有限的智慧所不能看见，所不能预想的。但是关键就是你要先敞开你的心，踏出你的第一步。 圣经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六节里面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如果你不理解神的话语又怎么样呢？你不理解神的话语，你去实践它的时候，你走你的第一步的时候，你不一定会理解神会怎么为你安排，但是当你踏出你的第一步的时候，那你就会慢慢看到神会因为你现在交托给他这个信心，他会为你做更多的事情，会让你对他更有信心。因信而得信就是这样产生出来，就是你首先凭着你真正的信心去踏出你对神的信任的第一步，然后神会为你打开你前面的路，然后让你对他更有信心，这也就是因信而得信的。
何朝文博士，非常谢谢您今天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来接受我们的访问，帮助我们理解神的存在和怎么样能够享受到神的祝福，谢谢您。
也谢谢你邀请我来这里，我很高兴来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想法。
希望以后您还能够来到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的研究和信仰好吗？
当然好了。
听众朋友，今天接受我访问的是在美国范德堡大学从事粒子物理和宇宙学研究的理论物理学家何朝文博士。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现在是一位母亲，很感谢神让我经历了很多努力以后，神真的是把奇迹带给了我们。我愿意把我怀他的前前后后分享给听众们，希望能够荣耀神的作为。因为我未怀孕之前根本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能为主来做见证，这真是属神儿女的福气。所以我也同样的鼓励大家，特别是鼓励那些觉得在生活当中遭遇很不顺利的弟兄姐妹们，请你们不要灰心，也许你就是下一个要为主做见证的人选。因为主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经历苦难之后，经过磨练之后，学的一些宝贵的功课为主做见证。我相信这也是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与福气。当我们能有一颗常常为主做见证的心，就不会轻易灰心了。我们每天都面临两种选择，或善或恶。当一个试探来临时，我是选择屈服于恶者，灰心丧气，摇摆不定，亦或信靠顺服神的指引而导致平安和喜乐呢？好比说，我们去馆子吃饭，只有两种菜供你选择，一种菜是蔬菜与肉都有，另一种只有肥肉，没有营养，而且是高胆固醇，你会选择哪一样？类似的选择多而又多，有时界限划不清楚就不选择了，好的坏的都吃进去，后来才发现有选择的与没有选择的效果就是不一样。你看看美国人当中有多少个胖子，就知道选择对我们实在太重要了。神的话语从头到尾都在提醒着我们要选择他的道路，要离开自己的道路。我是在1999年开始为怀孕的事着急的，起初是从一般的妇科检查着手，但我讲完病史之后，医生马上建议我做腹腔镜检查，就在肚子上开了四个小口，目的是看是否有粘连。这要追溯到我12岁所发生的事了。我12岁那一年因跑步比赛得了阑尾炎，后又形成阑尾穿孔，差点丧命，整个手术时间持续10个小时以上，3天之后伤口又自动裂开，因为里面有炎症，后来伤口就这样抛露在外长达1个月之久。后来虽经缝合伤口长好，可又发现脓包在胸腔。我爸虽是医生，但医不自治，他只有求上帝为我传福音，给我讲了许多关于耶稣的故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后来精神保守看顾，生命终于保住了。在我生病期间，探望我的人当中没有多少人会相信我能活下来，他们认为这是个奇迹。我爸说是耶稣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坚信不疑。在5年之后的一天，因肠梗阻的关系又重新被推到手术室接受手术。记得我妈问医生，这么多伤疤，将来我女儿能不能怀孕生子？医生很肯定地说没问题。是的， 是神借着那个医生给我妈说的话，因为神说过不要担心，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突然认识到神一直使我软弱，不是为了折磨我，而是让我依靠他的大能，活出他的完全。话又说回来，刚才我们讲到医生决定要为我做腹腔检查，结果发现右输卵管有积水坏死，当场就拿掉了，这样我只剩下一个输卵管。好笑的是，在我接受人工受精之前，医生发现在我的左输卵管也有积水，只是没有坏死而已。可是神没有使之影响我的受孕，这不是神的奇妙吗？后来继续不断地做了一些检查，也受了不少苦，中间也有吃中药打针灸。2001年4月5号，经朋友介绍到一位很有名气的不孕科医生先生，和我与他协谈之后，他建议从最保守的治疗开始，吃排卵药。结果吃了好几个月的药，排卵的针也打了不少，发现有时卵子不排，有时排出，有时也排不出。通过 SONO 就是做那个超声波的检查，卵子的大小却很正常。2002年初，医生基于腹腔内有粘连、卵泡壁太厚不能释放卵子这两大原因，建议我们做人工受精，美国人叫 IVF。 医生说这是最后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我和先生通过祷告，周遭亲人朋友的建议，就这样的决定了。3月25日，护士通过验尿证实我已怀孕，是一个孩子。我真是感谢我的上帝。我在此不能不提的就是我怀孕的前后，教会弟兄姐妹们诚心的祷告背后的扶持啊，使我和先生能完全的谦卑下来，一同跪在神的面前，使众人的祷告与我们的祷告达成一体，现在神的宝座前，神就借着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成就了这件美事。传道也曾提过，同心合一的祷告发出的力量可以使魔鬼夹着尾巴逃跑的。就在不到一个月短短的日子里，神让我经历了他前所未有的真实。在这短短的20几天里，我的心情是忽上忽下，不得安宁，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希望能怀孕，又担心的要命。但神真是一个安慰的神，他不但借着我每天的灵修来亲近和安慰我，而且他也是借着主内的弟兄姐妹的关怀与鼓励，使我能走到今天。记得在3月9号，就是放受精卵之前的那天晚上，先生和我一同跪在神面前祷告。先生能跪下来，这完全是神的工作，因他当时还没有信主。我为他的谦卑感谢神。神用诗篇117篇1到2节来证实我们的祷告已蒙应允。万国啊，你们都当赞美耶和华，万民呢，你们都当颂赞他，因为他向我们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存到永远，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记得在3月12日灵修的那一天，我的心情还是不能稳定，神借着诗篇55篇22节来安慰我，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在这之后，神多次有话说，他没有忘记我们向他所许的愿。神也让我看到箴言14章26节，敬畏主的人有坚定的依靠，他们的子女也安全无忧。这一节神不是在说他会保守我胎中的孩子吗？神还借着我和几位姊妹在一起的祷告中，同时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来安慰我。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神向我们要的不多，只要我们的心完全转向他，他就把一切的福气倾倒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神真好，只有他会真心待我们，我们要好好的跟随他来度地上的余日。我的见证讲完了，但神的恩典并没有完，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也没有完，他要祝福我们每一位，他要伴随着我们每一位，直到我们人生的终点。
听众朋友，您希望成为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人吗？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有这份渴望。 我们一起来听边君辉博士的建议。
人类从开始就有寻求智慧的强烈欲望，但却不知道智慧到底是什么，到哪儿去找。圣经中创世纪第三章记载了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违抗神命，偷吃被误认为智慧的禁果。圣经写道，于是那女子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可见人常常把表面好看的、讨自己喜欢的东西误当成智慧。如今人的学问、学历、地位、头衔、钱财、职业都成了智慧的象征。最近我又读到余华东博士所著的《论智慧》一书，不禁注意到世人对智慧的见解与圣经的论述大不相同。这个被全国各界赞誉的余氏智慧理论，把智慧定义为人的高水平的创新性的思维，并指出人只要知道如何进行创新性的思维，就可以自己培养自己的智慧。而圣经却说，智慧是神所赐，神子耶稣就是智慧。我妻子怀孕有我们长女的时候，产科大夫发现胎儿有先天性心脏的异常。作为一个苦读12年、拥有协和医科大学博士学位的和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的我，不能相信这位医生的话，到医学图书馆找来了有关书籍和研究杂志，埋头研究起来。令人失望的是，所有临床检查结果、我的医学知识和专长、对文献杂志的研究，都无法改变一个残酷的现实：女儿有生命危险，一出事就需要极其复杂的手术治疗。我深刻地感到自己的无能，所学知识和技能的无力，也因此依然同妻子和教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学习，把信心和希望放到神的身上了。对神的信念使我们没有抱怨，没有沉沦，而为今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并在祷告中靠着神使自己坚强起来。经最后一次产前检查，女儿的心脏仍然异常，医生还安排了产后的心脏手术。女儿一出世就被送进了心脏监护病房，但是小儿外科大夫经仔细检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心脏的器质异常，大惑不解。我们这一对基督徒夫妇却深知是神看护了我们全家，答应了我们的祈求。有一位学者来到一棵杏树下，朝天而卧，享受着轻轻吹拂的秋风，望着结满果实的南瓜地，灵机一动。他心想，这位造天造地的神实在是太不聪明，又大又重的南瓜却有那样细的藤条，而又小又轻的杏子却要用那么粗的树干来支撑。想罢，他为自己的智慧颇为满意。就在这时，一颗杏子正好掉到了他的鼻梁上，他这才被神的智慧恍然大悟了。神的智慧对无视他的人是隐藏着的，正如圣经所说，智慧从何而来呢？聪明之处在哪里呢？是向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向空中的飞鸟掩蔽。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记第28章第 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八节。人自重自收的所谓智慧，多狂妄自大，自命不凡。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五和第十七节这样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真正的智慧由神而来，耶稣是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遇到过自己完全慌乱、不知所措的时候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不知道该从何做起的时候怎么办。曾经听到一位朋友说，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必须完成了，接二连三等待处理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所以本来整个人已经笼罩在疲倦紧张之中了，现在还要挂虑能不能赶上进度，真叫我心里着急，不知道下面该做哪件事，又担心事情来不及全部做完。我们当中很多人有这个共同的经验，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呢？很可能是自己。我们以为没有人知道您我处理事情的惯例，所以样样事情都自己来，以为别人没有办法做得像我们一样好，以为这些事情是您我个人的责任。真的是这样吗？事实上不是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心里的忙乱问题有解答吗？下面有几个可行的步骤，请您试试看。第一，给自己五到七分钟的时间，什么都不做，只坐在一张舒适的椅子上，闭起双眼，从两脚开始，往上直到耳朵，全身放松。要紧的是学会身体如何放松，什么都不要想。如果您做不到，可以试着想一朵花儿，或是熟睡当中的小猫小狗。第二，接下来的四五分钟继续放松四肢，想想自己过去得到哪些恩典，为每一个恩典感谢上帝。第三，在这个平静的时候，想一件需要完成的事，但是这件事必须在20到40分钟之间可以完成的。第四，完全不去想其他事情， 专心一意地把这件事做好。第五，做完之后，打从心里头微笑，恭喜自己有个好的开始。拿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下这件事，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了。然后再想两件必须做的事，是今天剩下的时间可以做完的，把这两件事写在纸上。第六，伸展四肢，喝杯水，然后开始全心投入这两件事。第七，当完成这两件事情之后，在刚才记事的纸上特别注明已经完成，为这些进展高兴，并且把刚完成的事视为上帝给的祝福，祷告感谢上帝。之后再写下两件必须做的事情，全力以赴。如果待完成的事情是一些个决定，不需要亲自动手去做，照着这个步骤，您同样能够平静地一步一步地解决它们。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这个方法我试过，很管用的，请您也试试看，我相信您一定能做得到的。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四点以及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 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